针对人们对 MWI 普遍存在的误解。近来，一些科学家也试图为其证明，澄清宇宙本身实际并未在物理上真的分裂，而只是一个比喻而已。这并非 MWI 和埃伦菲特的本意。我们在这里也不妨稍微讲一讲。当然，我们的史话以实为本，在理论上尽量试图表达的浅显通俗，所以用到的比喻可能不太准确。真正准确的描述这个理论，要用到非常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数学表达，希望大家心中有数。首先，我们来谈谈所谓的相空间的概念。读过中学数学的人都应该知道，两维平面中的一个点可以含有两个数字的坐标来表达它的位置，而三维空间中的点就需要三个数字。现在我们需要扩展一下思维，假如一个四维空间中的点，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描述它呢？显然，我们要使用含有四个变量的坐标，比如一二三四。如果我们用的是直角坐标系，那么这四个数字便代表该点在四个互相垂直的纬度方向的投影。推广到 n 维空间也是一样的。诸位大可不必费身在脑海中努力想象四维空间是什么样子，这只是我们在数学上的构造而已。关键是我们必须清楚，n 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可以用 n 个变量来唯一描述，反过来 n 个变量也可以用一个 n 维空间的点来涵盖。现在让我们回到物理世界，我们如何描述一个普通离子呢？在每个时刻，它应该具有一个确定的坐标位置 Q1、Q2、Q3， 还具有一个确定的动量 P， 动量是一个矢量，在每个维度方向都有分量，所以要描述动量 P 还得用三个数字 P1、P2、P3 分别表示它在三个方向的速度。总而言之，要完全描述一个物理质点在 T 时刻的状态，我们一共用到了六个变量。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六个变量可以用六维空间中的一个点来概括，所以用六维空间中的一个点，我们可以描述一个普通物理离子的经典行为。我们这个存心构造出来的高维空间，就是系统的相空间。假如一个系统有两个离子组成，那么在每个时刻 t 这个系统必须用12个变量来描述了。但同样，我们可以用12维空间中的一个点来代替它。对一些宏观物体，比如一只猫，它所包含的离子数可就太多了，假设 n 个吧。不过这不是一个本质问题，我仍然可以用一个 6n 维空间中的质点来描述它。这样一来，一只猫在任意时段内的活动其实都可以等价为 6n 维度空间内的一个点的运动。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吃饱了饭太闲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数学上描述一个点的运动，哪怕是 6n 维空间中的一个点，也要比描述一个普通空间中的一只猫来的方便。在经典物理学中，对于这样一个代表了整个系统相空间中的点，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哈密顿方程去描述，并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无论是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还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是从哈密顿的方程改造而来，所以他们后来被证明是互相等价的也不足为奇。现在在量子理论中，我们可以使用与相空间类似的手法来描述一个系统的状态，只不过把经典的相空间改造成了复数的希尔伯特矢量空间罢了。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不用理会，只要把握其中的精髓，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状态可以看成某种高维度空间中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矢量。比如一只活猫，这就对应于某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一个态矢量。如果采用狄拉克引入的算符，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带尖角号的括号来表示，写成活猫冒号死猫，也可以类似的写成死猫冒号。说了这么多，这和量子论和 MWI 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回头看一下量子过程，比如那经典的双缝困境吧。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观测电子究竟通过了哪条缝，则必定同时通过两条缝，也就是说它的波函数 psi 可以表示为通过左缝加通过右缝。只是我们不观测它，便永远按照薛定谔波动方程严格的发展。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按照彭罗斯的话把这个过程称为 EO 过程，它是一个确定的经典的可逆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薛定谔方程本身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只要 左使和右使都是可解的，则 A 左加 B 右也必定满足。方程不管 U 过程如何发展，系统始终保持在线性叠加的状态。当我们去观测电子的实际行为时，电子就被迫表现为一个离子，选择某一条狭缝通过。拿哥本哈姆派的话来说，电子的波函数坍缩了，最终只剩下了左或者右其中的一个态独领风骚。这个过程像是一个奇迹，它完全是按照概率随机的发生，也不可再逆。正如你不能让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回到许多概率的不确定叠加态中。还是按照彭罗斯的称呼，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 R 过程，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坍缩。如何解释坍缩过程的发生，这就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哥本哈根派认为观测者引发了这一过程，个别极端的则扯上了意识，那么 MWI 则又如何高见呢？他的说法可能让你大吃一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坍缩，而过程实际上从未发生过。从开天辟地以来，在任何时刻，任何孤立系统波函数都严格的按照薛定谔方程以 U 过程演化。如果系统处于叠加态，它必定永远按叠加态演化。可是等等，这样说固然意气风发畅快淋漓，但它没有解答我们的基本困惑啊。如果叠加态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观察到同时通过双缝的电子又或者是又死又活的猫呢？让我们来小心看看埃菲莱特的假定，任何孤立的系统都必须严格的按照薛定谔方程的演化。所谓孤立的系统，是指的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系统，既没有能量也没有物质交流，这是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一辆东西例外，那就是我们的宇宙本身。因为宇宙本身饱含了一切，所以也就无所谓外界。把宇宙定义为一个孤立系统似乎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宇宙包含了 N 个离子， N 即便不是无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我们仍然可以把整个宇宙状态用一个态式量来表示，比方说宇宙波函数的演化。 MWI 的关键在于，虽然宇宙只有一个波函数，但这个极为复杂的波函数却包含了许许多多互不干涉的子世界。宇宙的整体态式量实际上是许许多多子矢量的叠加和，每一个子矢量都在某个子世界中的投影，分别代表了薛定谔方程的一个可能的解。为了各位容易理解这点，我们就假设一种没有维度的质点人，它本身是一个小点，而且只能在一维直线的运动。这样一来，它所生活的整个世界便是一条特定的直线。对于这个质点上的人来说，他只能感觉到这条直线上的东西，而对于别的一无所知。现在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的二维平面，假设有个矢量一二，我们容易看出它的 x 轴投影为一，在 y 轴上投影是二。如果有两个质点人 A 和 B，A 生活在 x 轴上 ，B 生活在 y 轴上，那么对于 A 君来说，他对我们的矢量所感觉到的其实就是在 x 轴上的那段长度为一的投影，而 B 君所感受到的是 y 轴上长度为二的投影。因为 A、B 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说明他们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真实的矢量只有一个，它是 A 和 B 所感受到的叠加。我们的宇宙也是如此，真实的、完全的宇宙态矢量存在于一个非常高维度的，可能是无限维度的希尔伯特空间中，但是这个高维度空间却有许许多多低维的世界所构成。正如我们的三维空间可以有许多二维平面构成一样，每个世界都只能感受到那个真实的矢量在其中的投影，因此在每个世界感受到的宇宙都是不同的。总之，按照 MWI 事情是这样的，宇宙始终只有一个，它的状态可以为一个总体波函数所表示，这个波函数严格而连续的按照薛定谔方程演化，但从某一个特定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波函数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加复杂，投影的世界也越来越多。薛定谔方程的每一个可能解都一定对应了一种投影，因此一切可能发生的世界都在某个世界发生了。为了简便啊，期间在史话后面的部分我们还会按照使用分裂之类的词语，不过大家要把握它真正的意思。也有另外说法，把每个投影的分支都称为宇宙，而把总体波函数称为多宇。这只是用词上的不同，包含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多宇宙和多世界指的是同一个理论。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好吧， 假如说电子每次通过屏幕的时候都不曾坍缩，只不过是两个世界我们的观测到不同的投影罢了，但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别的世界呢？就比如说观测到活猫就无法同时观测到死猫。而相当稀奇的是，未经观测的电子似乎有特异功能，可以感受到来自别的世界的信息。比如不受观测的电子必定同时感受到了左缝世界和右缝世界的信息，不然如何产生干涉呢？这其实还是个老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宏观世界上从来没有观测到量子尺度上的叠加态呢？在埃菲莱特最初提出 MWI 的时候，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进入70年代后期，则苏雷克、盖尔曼等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极为巧妙的理论，它迅速发展并走红，至今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的人支持，这就是所谓的退相干理论。